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特访英国，英国承诺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泽连斯基特访法国，和马克龙倾谈加强协防事宜。全G7峰会将会锁定俄罗斯能源和军事，提出新的制裁。美国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6架俄机，声明行动是例行公事。债务违约逼近，拜登对两党达成举债上限保持乐观。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边境非法越境人次有所下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爆发接近15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突然宣布出访英国，将会同英国首相辛米城会晤。继上星期证实已经率先向乌克兰军方援助长程导弹之后，英国15号宣布将会进一步提供几百枚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系统。首相府表示，仅包括几百套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系统，攻击范围超过200公里，相关军事援助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运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访问罗马、柏林、巴黎之后，15号上午抵达伦敦，这个星期欧洲理事会峰会在冰岛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G7 峰会会在日本召开，乌克兰议题都将会是重点。乌克兰为此在对外事务动作频频，主要目标包括确保新阶段对俄军的军事行动成功。北约峰会今年七月将会在立陶宛举行，乌克兰入会议题备受瞩目。英国官方之前在国会证实，就算乌克兰无法在近期加入北约，邀请乌克兰加入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是目前正在积极商议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造访梵蒂冈、意大利和德国之后，星期日傍晚意外宣布会第二度造访法国。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在外丽社宫接见泽连斯基，先前的行程就一直保密。泽连斯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大约9:30抵达外丽社宫，并且同马克龙握手寒暄。外丽社宫表示，两个人会进行一场晚餐会议，讨论乌克兰军事和人道上的紧急需求。两国元首亦都将会针对欧洲的和平回归，以及泽连斯基提出的法国所支持的和平计划内容交换观点。会后法国亦都宣布会提供乌克兰几十部轻型战车和装甲车给乌克兰军队使用。随着俄乌战争局势持续胶着，马克龙在星期日刊登的民意报独家专访里面分析俄罗斯好似穷途末路的形势。马克龙表示，俄罗斯早就在地缘政治输了俄乌战争，而且已经进入对中国的附庸状态。他强调，俄罗斯已经令他的传统盟友产生质疑，亦都丧失了进入波罗的海大门，因为俄罗斯加速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这一点对俄罗斯来讲将会是非常关键。据路透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计划这个星期日在日本举行的峰会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以破坏俄罗斯能源生产，并且遏止和俄罗斯军方的贸易。G7 峰会定于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举行。熟悉相关消息的官员透露，七国领袖将会针对俄罗斯以第三国方式逃避制裁的问题公布新的方案，例如禁止帮助俄方持续战事的能源和出口项目等。另外，美国官员预计G7 成员将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至少针对特定货物，只有被列入批准名单的货物才能够出口。这个变化可能令俄罗斯更难找到制裁漏洞。目前并非所有的盟国都同意采取更广泛的限制，但是美国官员预计，至少在对俄罗斯最敏感的军事部分，G7 成员国将会有机会采纳除非在特定名单的货物，否则一律禁止的制裁模式。至于新的制裁模式适用范围，目前仍然商讨。 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星期日表示，美国战斗机上星期四曾经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空域拦截到六架俄罗斯飞机。根据司令部在书面声明表示，这些俄罗斯飞机包括 TU-95 轰炸机、IL-78 加油机和苏海35战斗机。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今次的拦截只是例行公事，每年都会在所谓的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发生六至七次。而参与今次事件的美国飞机包括 F-16 和 F-22 战斗机。声明说，俄罗斯在北美防空识别区这种活动经常发生，美方并不视为威胁。该司令部会跟踪并且正确识别所有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军机，定期监察飞行的活动，同时在必要时候护送他们离开防空识别区。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表示，他正乐观看待可以与共和党达成债务上限协议，避免债务违约。拜登当日在位于特拉华州海滨别墅附近踩单车外出的时候告诉记者知，我仍然保持乐观，但是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上星期五，拜登原定和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共和党领导人举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但是该会议已经被推迟到这个星期举行。国会共和党人正要求削减开支来换取提高美国的举债上限，但是几个月来白宫坚持不会对该要求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首次违约的可能性正在敲响警钟。政府官员和银行家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警告违约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包括经济可能衰退以及引发全球金融骨牌效应，但是双方仍然处于僵局。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处上星期五预测，美国最接近的违约日恐怕会在6月15号发生。拜登政府强调，如果真的引发债务违约，将会导致一次灾难性后果。据国土安全部长马约斯卡星期日表示，自从美国法典第42篇法令在上星期四午夜无效以来，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发现的非法越境移民人次下降了 50%。 根据边境执法人员的报告，他们上星期五发现的非法越境者大约有6300人次，上星期六发现了4200人次，比上星期初每日1万人次的最高纪录有所下降。不过他表示，现在判断移民潮已经达到顶峰还是为时过早。马约卡斯说，我们现在处于第42篇法令无效的第三日，但是已经为这个政策变化计划了好几个月，并且一直按照计划行事，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而共和党人就批评马约斯卡和拜登总统，指责他们这一届政府的边境开放政策促成了非法移民进一步激增。众议院共和党人最近通过了一项关于移民政策的法案，议长麦卡锡表示，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而有力的边境安全法案，但是预计该法案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参议院会受到阻碍。
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5月19号到21号将在广岛举办 G7 领袖高峰会。首相岸田文雄15号表示，预定18号举行日美高峰会。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拜登预定18号抵达日本，正安排拜登和岸田举行会谈。韩国总统办公室14号宣布，尹世月总统将前往日本市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并同美国以及日本领导人举行三边首脑会议。分析人士说，尹世月出席 G7 峰会并同美日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共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中共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寻求取代美国占据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之前 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透露，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对中共在国际行为中使用经济威逼的担忧。声明预计将包括一个特别针对中国的部分，其中列出了一系列担忧，包括我们尤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经济威逼和其他行为。泰国在14号举行国会大选，获得军方支持，执政近10年的政府遭遇重大挫败，进步派前进党15号宣布胜选，跃上泰国最大党。前总理戴克申创立的维泰党得票率则居次。前进党领导人皮塔在曼谷的竞选总部告诉媒体，他将寻求和另外5个政党建立执政联盟，其中包括维泰党。42岁的皮塔说，他已经致电维泰党总理候选人贝东塔，邀请他加入执政联盟。今次选举投票人数创纪录，泰国人民用选票来教训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总理巴育。巴育执政期间，泰国经济停滞不前，并且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泰国总理是由500名众议员及250名参议员投票选出，由于参议员全数由军政府直接指定，在野党候选人想获得过半票数376票当选总理相当之不容易。美国的终身型彩券 Cash for Life 去年5月26号在纽约长岛开出二奖，每个礼拜可以领1000美金，但是得主至今仍未出现，所以纽约彩券中心出面呼吁民众好好检查自己买过的彩券。据纽约史丹顿岛当地媒体 SI Life 的报道， Cash for Life 当日开出的号码是39、33、57、58以及现金球1，对中全数6个号码可以拿到头奖，终身每日1000美金。在长岛连锁超市 ShopRite 开出的二奖则是对中5个主号码，不过这一名幸运儿迟迟都没有现身领奖。由于 Cash for Life 领奖期限只有得一年，所以会在这个月底到期。纽约彩券中心表示，如果民众发现自己中了大奖，可以先在背面填好个人资料，将彩券收藏在安全地方之后，透过电话或者官网联系领奖。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14号表示，境内可能还有更多中共警察局在运作。几个月前，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蒙特利尔的两个社区中心是否被用来恐吓或者骚扰华裔加拿大人。今个月较早时候，加拿大媒体报道说，虽然门迪西诺部长声明加拿大的所有秘密站点都已经关闭，但这些中心仍然在正常运作。门迪西诺接受加拿大电视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我有信心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采取具体行动来阻止任何和这些所谓的警察局有关的外国干预，如果有新的警察局出现，他们亦将持续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府一直面临压力，要求打击涉嫌中共干涉的行为，并且呼吁对这件事进行公开调查。他的政府已经任命了一名特别调查员来调查这个问题。加拿大媒体多次发表报道，援引匿名情报来源的指控说，中共政府策划干预加拿大最近两次的选举。乌克兰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取乌东前线城市巴克姆特市郊超过10个俄罗斯据点。领导对巴克姆特攻势的俄罗斯佣兵组织亚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津则是指责一些俄罗斯正规军弃守阵地。两军在几个月僵持之后，几乎准备收复东部顿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失土，以及南部黑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失土。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一对一会谈。德国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30亿美金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弹药。泽连斯基访问德国之前，在5月13号在罗马和梵蒂冈得到了意大利领导人的大力支持。 持有美国护照的78岁男子梁成运，2021年4月15号在中国江苏省苏州被带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5号宣判一审结果，依照间谍罪判处梁成运无期徒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梁成运出生于1945年5月1号，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港澳居民来往中国通行证、美国护照，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一审除了判无期徒刑之外，还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50万人民币。这宗案件调查和审判的过程并未公开，相关资讯外界无法获悉。美联社报道指出，梁成运案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布。报道指出，虽然苏州法院并未将这件案件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的，中方亦都没有公布相关证据。